大人是不是要稍微反省一下，就是在这些对于针对儿少性剥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不当对待，通常孩子们最不愿意被知道的对象其实就是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很担心说网络很危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状况，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把小孩骂到从此以后小孩就再也不愿意告诉我们他在网络上面都跟谁讲了话，都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看了哪些东西，参加哪些团体等等。因为这些每一个每一个都才是你有办法介入他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线索。
当我们谈论新闻、性别、关系、正义、公平，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资讯爆炸却真伪难分的时代，我们自己传播出去的是反刍后的深思，还是另一种版本的谣言？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Truth or Bias 真相或偏见特别企划，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听见更多元、更明晰的思考之声。大家好，我是 Amber。 拿起手机自拍发在 FB 或 IG 已经是许多人的随手习惯，经由这些社交或交友软体，我们随时随地曝光自己，也远观甚至可以说是偷窥了他人的生活。当这样的数位曝露与观看行为已经是日常的现象，我们该如何看待互动与隐私呢？其间的界限又该如何的规范？这集节目我们邀请到性别教育倡议者周雅纯，一起透过时报文化出版的两本韩国性暴力事件的实录，书名是《我是金智恩》以及《您已登入 N 号房》，来探讨在数位失控的21世纪，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安全的空间还有几分。欢迎雅纯。
名成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雅纯。
我们一听到 Me Too 这个名词哦，应该这几年已经不陌生了。那这个名词虽然可能是大家在2017年因为好莱坞制片温斯坦他的事件揭发之后，我们才在很多的媒体上看到这个词被很多的转发，还有甚至是很多的女明星她们自己也现身说法。但是这个词其实是2006年由一个美国生育工作者塔拉纳伯克他就提出了这个词来提醒我们，就是沉默的受害者他面对性暴力的时候能够怎么样的为自己发声，并且引起他人的留意。这几年 Me Too 的事件其实就是层出不穷，像是美国体操国家队的队医，或者是纽约州长古默也是因为性丑闻下台，这些事件其实都暴露了我们说权势性侵这样子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甚至在我们的职场或者是我们的公共的环境里面是无所不在的。那权势性侵这个问题呢，在《我是金智恩》这本书，它算是一个受害者现身来说出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作为一个在政治环境里面的一个理应当被视为你就是要沉默不可以发声，甚至是不能够毁灭一个政坛金童的前途这样子的一个女性身份来写出她的受害的经历哦。那我们想请雅纯来分享，就是在权势性侵这样子的暴力事件里面，作为一个受害者，他在说出他自己的困境或者是寻求周围的支援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像是金智恩这个事件一样哦，我们以往可能看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看到男性的妻子配偶出来保证说保证这位男性的人格，那这个样子就是请另外一位女性出来救援的状态状况又是怎么出现的还有就是在这样子的权势性侵里面，通常还会牵扯到一个我们常常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女性说不的时候 都不认为是真的说不。
金智恩的事情其实是在跟在韩国，他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他们先前有一个检察官，然后这位检察官其实是算是他们韩国 Me Too 真正的起始者，就是徐志贤，然后他是遭到其他的就是法界的长官的性骚扰这样，然后他也是很惨，就是徐是很惨的，就是他在讲出来的时候也是受到同僚的排挤，然后跟金智恩一样，金智恩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有个前辈愿意出来挺他，
是，
但是在那整个过程当中，就是等于是安德身边的那个，就是
对对对，
他身边的所有的人，就是请全力的来设法找到，就是关于他所有性不检点啊、性丑闻啊，试图来把他营造成一个就是形象不好的，然后塑造成他在性方面是有问题的女生，然后来借此让男性政治家可以安全的脱身。这个东西齁，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日本也是有一个大案子，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伊藤诗织跟山口敬之，那他是因为就是在寻找实习的机会的时候，然后山口敬之就趁机就假装要跟他讨论工作的时候，就趁机，总之他那个时候说他已经意识不清，然后山口敬之的意思就是说他行为不检，就是喝酒喝很多，但是双方说法就是不一样嘛，但是总之现在就是定谳了，就是山口敬之是必须要赔偿，付出一定的赔偿金额这样。好，就是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去年也是有一个已经跳楼自杀的林玉仙，然后他是指控他先前前工作单位的主管，就是先是权势性侵，然后后来就转为就是谎称他要跟他交往，对，那这个东西因为人已经走了，所以父母再去告这件事情是不成立，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个基本概念是当事人已经离世的话，基本上这个官司其实是不会成立的。以上讲的大概是工作领域的权势性侵的状况嘛，但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们的刑法里面对权势性侵是有特别拉出来一条，去我念一下法条给大家听哦，就是他说对于因为亲属监护、教养、教育、训练、救济、医疗、公务、业务及其他相类关系受自己监督、扶助、照顾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家发现有多轻吗？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上，
他特别轻，
五年以下吗？
对，他特别轻，他比二一规定的刑度还要轻，二一是三年以上。就是你这跟权势性侵的特性大概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哦，就是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发生在两个场域，就是刚刚在说的，就除了家庭以外，家庭因为是家内，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我们今天就集中在工作跟学校。那工作的话，第一个是大家都是去工作，我们要这样子想，就是为什么在这里面会特别难讲，大家是去工作的，不是去交朋友，也不是去谈恋爱的，所以没有人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惹事，大家都想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没有人想要付出代价或者是想要失去工作，没有，你不想，当事人被侵害的当事人不想，他的同事也不想，可是是谁可以决定你有没有工作，可能就是这个加害者，
是，
对，然后呢同事之间可能会隐含了一些竞争关系，就是譬如说要升迁谁，或者是谁的工作表现比较好，日常人际关系，办公室有没有一些妹妹嘎嘎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既有的人际网络错综复杂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原先这所有他们彼此认识的人的时候对于他们两个人有一定的评价，就已经在那边了，所以他们不是一个空的，就是当有一个人宣称他受害的时候，大家会只评估这个受害经验，不是，而是在他身边的人就会拿出他从前的东西来评估，而且更糟糕的事情其实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好老板，就是他外在形象是一个好老板，或者是一个好相处的老板，或者是一个体贴的老板，就是这种正面形象的老板，其实在这一类事件的时候会变成你不敢说出来的理由，对，因为大家不敢相信啊，大家会觉得就是要不然就是一个就是他平常对大家都很好啊，或者是他平常你们两个那么好，对，就是带了一点你们两个本来就这么好了，那谁知道你们就是是不是对发生了什么，你们是不是擦枪走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就会变成你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阻碍，或者是它就是一个障眼法，就是好像仿佛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所以你更不敢讲，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会碍于你要工作这件事情，在这个场域里面的优先顺序的处理并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工作。会讲出来的人大概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我就是要抛弃这个工作场域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才有那个办法去说出来。但是那是一个互为表里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忍受到一定的程度，你不会想要离开。对，那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你很不喜欢这个地方了，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很多的个案里面，就是他这个地方其实他付出非常非常多心力，不是那种打混的上班族，不是。对，所以对他来说那是他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认同的所在，所以他其实是更难割舍的。在工作场域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场域其实非常严重，因为在学校里面大部分的对象我们会听到可能是一些大学生的状况，可是其实在国中小高中可能状况是严重的，因为我们的通报案会 你看到那个相对人的关系在师长的这一部分的人数其实是在增加的。然后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会被放在222，就是它是对未成年人性侵，那它这个很有趣，加上引号的有趣，就是因为它不用228，所以它的刑度是增加了，可是因为是222，所以它里面的它用的是222，是对未成年人，所以它是老师，它有绝对的权利。这件事情在这些案件过程当中大家就忽略了那个绝对权利关系的重要性。我想要举个例子，是我遇到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一个非常会跑的孩子，然后她后来告诉她的老师，他的辅导老师，就是他的田径教练性侵他，然后学校就立刻做出处分，就是立刻解聘教练。这其实已经比很多地方都好了，因为很多地方就是因为教练很好啊，然后其他家长都觉得他很棒啊，可以带选手打赢比赛啊，所以就常常就是会护着教练，这已经是一个很好就是加上引号的状况。可是这个孩子就再也不跑田径了，他再也不跑步了。我觉得那个创伤其实是会非常难以解决。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就是对非常多就是家贫或者是他只能用体育来找到他的未来的孩子，就是不跑步这件事情其实是严重的。因为他已经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光阴在田径场上，其实相对来说他的功课是完全跟不上的，所以他在教育体系里面唯一能够出头的方法真的就是靠体育。可是今天他就是整个放掉了，然后再加上这样的孩子常常他表现出来他的创伤的方法是愤怒，然后是各种各样的飞行行为，譬如说他就开始逃学，他就开始跟所谓的不好的朋友在一起，或者是他的性关系可能就会开始混乱。这都是大人的诠释，可是就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眼光跟我们跟孩子们谈的方法，其实你会发现孩子受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伤，都是在那个当中因为那个绝对的诠释跟绝对的信任遭到，对对对，
遭到毁坏。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再加上这一类的孩子，譬如说他不跑步这件事情，身边的人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嘛。可是他的那个根源没有被办法被解决，就譬如说他要怎么样再去信任一个权威，对，然后或者是他身边的权威到底有没有办法重建，就是那个权威是应该是要对你好的，值得被信任的，这样子的状况跟形象等等的，对。而且不要忘记哦，就是这种孩子的关系跟教练绝对比跟老师要更紧密的，因为老师只会骂他，都不念书，上课都在睡觉。但是这些方法我们会看到，就是对待孩子的方法其实就是会很错误，因为就是会跟孩子说，譬如说我们教孩子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嘛，你要信任老师，信任权威，你要听他们的话，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教他们说你们要质疑权威，质疑他并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所有你要说不的那个当下，其实你都会自我质疑啊，就是我真的应该说不吗？对，或者是你要说不的那个当下你就被揍啦。大家不要以为现在没有体罚，很多人都还在偷偷的打。我觉得尤其是在某一些就是非常强调绝对服从的状态之下，其实很多时候那种对于权威你已经被养成一个绝对相信的习惯的时候，又遭到这样子的背叛，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对，你看像这些我们举的这些案例，你不管是说或不说，其实他们面临的啊，我觉得常常都是 他要说了才能活下去，就是这都是为了要活下去，要说了才能活下去，或者是要不说才能够活下去、嗯、那只是你选择了一种你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活下去的方法。可是呢，譬如说你选择说，你就会被质疑，那你以前怎么不说？
对。
但是当你说了，你又会被说，那你说了之后你有什么目的？你到底要干嘛？对。
我回头来补充一下金智恩哦，像金智恩这个事件，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安熙正这个政治人物，他是被视为下一任的青瓦台的人选，而且他的完全是进步形象，就是他关心人权，他关心性别权利，然后他关心年轻人的生活，
而且他还公开支持迷途，
迷途，对，公开支持迷途，所以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并不一定认同所谓他代表的那个政党，他并不是认同他的政党，而是认同安熙正这个理念，加入他的竞选团队。那金智恩这个他的工作很特别哦，他其实本来也是参与他的竞选团队，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就被拔擢，就是这也是个引号，被拔擢去以一个女性去担任一个男性政治人物的随身秘书。所以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本来就非常的特别，随身秘书基本上就是24小时就是责任制，然后尤其是政治人物，他要你说什么做什么你只能听命，他要你不说什么你也就完全不能说什么。再加上他以女性然后担任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幕僚职务，其实当然本来就已经被身边的人就是冷嘲热讽了，然后也会质疑他的工作能力，尤其他又是一个离婚女性，要负担自己的经济的能力，担负家里的责任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靠这份工作维持他自己的独立性，其实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像这样子种种的，不管是他的工作性质，他身为一个女性的责任，以及整个政治环境那个氛围的关系，都造成当有一天金智恩出来说，哦，我遭受到了安熙正的权势性侵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敢相信。就算是安熙正，其实一度他自己承认他自己做了错事，
对，但是大家真的会倾向就是像这种性有关跟身体有关的事情，然后你们本来就有一定的熟悉程度的时候，大家其实会质疑你是不是，譬如说你是不是很崇拜你老板啊、嗯、然后或者是太太出来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太太根本就不在事发现场、嗯、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男性政治人物出了状况，尤其是出了跟性有关的状况的时候，一定他的太太就会出来，不管有没有流着眼泪，然后就是一定要原谅他，就是在大众面前
原谅他，
然后或者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绝对不要这样子做等等。对啊，你一定看不到啊。
对，
就是每次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真的确实内心会想的是，他如果这样子对你的话，你就不会跟他结婚了、嗯、所以每一个人只能看到另外的人的某些特定的面相，就算是你们是再亲密的人，就算是你是他的小孩，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太太，都是一样。但是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非常异性恋核心家庭的概念、嗯、就是他要维持的还是就是他是一个外面的女人，然后我要捍卫住我们的
家庭，
对对对，就他还是会回到一个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只要是这个男性政治人物，他其实说真的啦，如果他今天真的是跟别人就是合意的发生性行为，那其实是他的婚外情的问题、
嗯、
那就跟犯罪其实又有差别。但是一个是他们希望把他淡化成这个样子，所以太太来原谅就好了嘛、
嗯、
对，所以他其实是还是在一个就是异性恋必须要一对一的那个道德架构之下去框架那个故事，就是让、嗯、第一个是让错误变得是可以在个人层次上面原谅就好了，他不是一个犯罪、
嗯、
他是一个错误的指称，女人，外面的女人，请加上引号，就是这个受害的女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被贬低成是一个外面的女人，然后外面的女人这样的话，那太太就要跟先生站在一起合力捍卫我们的家庭、
嗯、
我们一样要加上引号，对对对，到底是谁的家庭，其实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了。是，我觉得那个背后其实他还是就是在这一套的那个异性恋一对一核心家庭的 情感关系跟逻辑之下去运行，这样，然后而且会变成啊，其实出来，因为像是金智恩这些都算是吹哨者，然后还有 N 号房的两个调查的大学生，就是卧底调查的大学生，都是吹哨者。其实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这危险不是是一样，必须加上引号，就是他们必须要很坚强，否则他们做不下去，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揭穿他可能在譬如说金智恩可能在某一个点他就倒下去，他就真的再也因为他真的再撑不住，因为那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加害者周边的人会想尽办法挖他的或者是捏造他的丑闻。
对，像伊藤诗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他第一次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当天就是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媒体在讲他的同一件事情，是他穿了一个不是扣子扣到脖子的衬衫、是一个开到比较低有点点快要到胸部的 T 恤，就是一个女人连要开这种记者会都穿得这么放荡、这个女人怎么值得信任、好，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些受害者是需要多么多么坚强的心智才能够就是承受这些，但是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像金正他自己就一定会有很严重很严重，他到现在他说他都还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嘛、对，但是像是在 N 号房里面的两个女孩其实会有非常严重的替代性创伤。替代性创伤的意思就是这些性创伤因为不是作用在他们身上，
是
就是他们也不是实际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在处理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压力其实会一直回到他们身上，包括他们去必须被迫要去看一些他们不想要看的素材，或者是要忍耐譬如说在里面卧底的时候看到非常多他们认为不公不义的事情也不能够发生，只能够一直不停的记录。对，那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就是吹哨者的替代性创伤，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会忽略。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说你真是太棒了，你真是太有正义感了，你真是做太好了，所以一再的强化他们就必须这么棒这么好这么有正义感，他们不能脆弱。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么坚强，就是他盯得越紧，那个垮掉的程度其实是越大的。那我觉得在大家非常非常称赞吹哨者的同时啊，就是不要再继续只是称赞他们，要理解他们的脆弱性之所在。尤其是当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可能吹哨者自己要有那个意识，就是他是需要有一些管道去抒发他这些创伤的部分，而不是就是一直是否认，就是我没关系，我很坚强，我比较在意社会正义等等。对，但是在这个同时，其实他们是同时发生的。是，
您已登入 N 号房这个事件哦，就是两个大学生火跟湍，这是他们的化名。他们写的这本实录呢，这本书其实前半部是非常如实的去呈现说，第一个他们怎么发现这个加密的聊天软体 Telegram 上面有这样子，而且不止一个，应该说是成千上百个这种聊天室。里面就是散播一些偷拍的影片，那从那些网友的这些留言，你甚至可以知道说，哦，这些偷拍影片可能受害者可能是那个人的熟人，那大家就会群起说，哎，要不要大家去公布他的真实的姓名啊，或者是对他做一些真实社会骚扰的事情，总之是非常的不堪。那前半部的书说了他们怎么样卧底调查，而且是透过跟很多的媒体联系，那要搜集这些证据给警方给媒体，足以做一个分量够重而且能够真的影响整个社会去关注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议题哦。那到后半部呢，就两个人就分别来，我觉得那个后半部我觉得确实可以看到所谓的替代性创伤的影子是什么。
对， 对，
因为两个大学生他们会开始回顾或者是慢慢的说出来，原来身为女性就算是在他们现在才二十几岁，所以看起来算是很进步的时代跟环境了，可是他们从小到大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性骚扰，或者是一些担忧自己受到性暴力的这种恐惧，或者是因为他们目睹的 N 号房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说熟人凌辱，因为偷拍，然后这种说是数位性剥削，因为有人偷拍，其实那个偷拍影片是怎么来的呢？ 比如说我就跟你加个网友，然后我可能一开始就说哎，你要不要先拍你的手给我看看啊，然后拍一个手臂啊，拍一个脚啊，慢慢的就不管是有价还是无价引诱你拍出更多的私密照片，然后我就把你上传，你如果不照我的话做，我甚至连你的个资我都知道了，那我就去现实生活里面伤害你。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也让这两个卧底的采访的大学生，他们当然也不由自主会担心说，那我现在到底我的生活是不是安全的，甚至有时候他们想尽办法想要去告诉那个受害者的时候，他们还得要用各种的技巧避免那个事件太早让加害者认知到这个事件曝光，他们才有办法去保护这个受害者。所以像这个经验哦，我读起来，后来我在办公室就问了一下女性的同事们，我说诶，大家从小到大有没有遇过类似性骚扰的这种不舒服感？这个我想对于女生的长大过程一定就是完全是不陌生，但是就像火跟团一样，因为他们一直在那个新闻的实习嘛，他们曾经想要把这样子的事件就是做成新闻报道。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新闻界的前辈就反问他说，你觉得这种东西算是新闻吗？
对啊，因为每天发生就很讽刺，就是这是有一些人的日常，所以他就失去了新闻性。新闻性就是不是每一天都发生的事情，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 N 号房这件事情是这样，我觉得 N 号房对我来说啊，就是可能性幻想人人都有，性幻想没有一定要实现，它可以停留在幻想的层次。可是当你把性幻想很实际的实现，但是却没有经过别人同意的时候，就会有违法的问题了。因为你把它具象化了嘛，然后你在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或者是对方不知情，或者是违反他人的意愿，就是他可能不愿意拍，就是因为到 N 号房有一些实境房了，他就是被迫，而且那个被迫的状况，根据他的描述，就是其实
有一些东西证实你的忠诚。
对啊，然后那个被迫的对象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下会愿意做出这些事情来呢？因为他其实一直没有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都是威胁说我要揭露你的身份。
对，
到底有没有受害者真的曾经被揭露身份过？就是为什么这个恐惧是这么的有效？这个恐惧有效到就是它可以让你就是即使伤害自己也不敢让爸爸妈妈知道，大人是不是要稍微反省一下？就是在这些对于针对儿少性剥削或者是一些就是在网络上面不当对待，通常孩子们最不愿意被知道的对象其实就是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很担心说网络很危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状况，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把小孩骂到从此以后小孩就再也不愿意告诉我们他在网络上面都跟谁讲了话，都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看了哪些东西，参加哪些团体等等。因为这些每一个都才是你有办法介入他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线索。对，就是像先前大家还记得吗，在去年发生的时候，就是他其实是可以是性剥削的，就是竹东的那个夹层屋案，就是他把孩子从高雄拐骗到新竹去的那个案子，然后他把他藏在夹层屋里面，然后过了好几天警察才发现。这个案子呢，大家后来把嫌犯的底细挖一挖的时候，又发现他很恐怖，因为他先前就是一再的诱拐未成年少女嘛。所以在那个挖掘他的背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预设了，就是这个孩子被带走一定也是为了性的元素。但是这个孩子当初被拐骗的理由是什么？嫌犯告诉他说，有一些人只要你陪他去打电动打线上游戏，他就会给你钱，你就可以借此赚钱。有没有这个工作？有这个不是骗你的。孩子当然会知道说爸妈会说不可以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嫌犯就寄给他一个手机，用电到电的方法，在寄手机的时候同时在里面夹钱，让他变成高铁的交通费。大家在一直不停的说哦，好恐怖，好嫌犯，好恐怖，好恐怖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全部 都是在孩子不够信任我们的状况之下发生的。网络其实不是全坏的东西，网络可以是好的东西。这个赚钱的方法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说服孩子说这不是一个赚钱方法，他明明就是你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多直播主就是可以赚这么多的钱，你明明看到这么多的 YouTuber 就是这么成功，你为什么还觉得自己去说服孩子说你只要乖乖念书就好，你的未来就一片光明，就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对于未来这个世界都不了解了，然后我们对于网络的了解其实是少于孩子，但是我们说教的态度又是那么的多。所以我自己也必须承认，就是我的孩子在看很多影片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嘛。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背后很大的根源就是那个信任度的问题。 N 号房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典型的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孩子怎么样要能够知道那个界限是在哪里，就是别人对你做的超过了，你可能可以赚钱但是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并且要能够有足够对于身边大人的信任并且去求助。对，是
在这些性暴力的事件或者性剥削的受害者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对身边的人信任度，就是我可以放心把我现在遭遇到的状况告诉某个人，而且有可能在这个人那边得到协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受害者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源，甚至他感觉到自己是孤立的，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都是为了活下去，我为了活下去我可能要隐瞒，或者是我身边的人都为了要活下去，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得不到援助的时候，这个沉默就会让一桩一桩的受害事件不停的重演。就像金智恩他有说，他其实因为他自己的生命负担的关系，他也犹豫过到底我说出来我会遇到什么事情啊，我可能就是事件一讲出来隔天可能就死在路上了吧。但是让他愿意站出来揭发安息症的不正行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个后辈跟他说，他也遭遇到疑似已经在那个受害的边缘，
是，
所以金智恩想到，如果他不站出来，一定就会有下一个受害者，就如同他的前面的那些人，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办法站出来，所以金智恩变成了一个受害者。
是，这个吹哨者还是一样，就是回到吹哨者要站出来，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原因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已，对，他可能会为了非常多其他，就是譬如说他之所以会追随这个政治人物，他可能对他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认同，可是你一定会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人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对，
那当这个言行不一致已经侵害到你，或者是完全踩到你的底线，并且同时你会看到他也影响了其他的人，因为人很奇怪哦，有时候就是在这些讲出来自己受害经验的受害者的那个历程里面，很多时候那个启动他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除了他以外还有别人，在某一些状况，如尤其是彼此熟识的状况之下的话，会被解释为就是你去争风吃醋的。
对，
就是我们有看过，就是譬如说讲某一个也是体育项目，然后它是一个团体型的，然后就会说因为孩子在争取老师的关爱，所以会彼此争风吃醋。但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大家都去攻击对方，但是不是，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孩子一起去举发老师，其实是不当对待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性侵这件事情对当事人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他有时候必须是因为对别人的感同身受的那个痛苦，他的那个讲出来的那个历程其实是非常利他的，会变成这个样子。是，
我们在金智恩的事件还有 N 号房的事件里面，其实都很明确的看到这个利他的因子哦。就像 N 号房的两个报道者火跟团，他们在书里面引用了一段话，他就说，你现在站在哪一边呢？摧毁那些加害者团结的第一步是不再默许和旁观他们散布那些影像，不应让性犯罪受害者来承担这些羞耻，而是要把羞耻的责任转移到那些同生一气的加害者身上，揭露并且检举他们。就是这个 不在旁观，然后不在默许，确实是应该说主要的受害者或者是吹哨者，他登高一呼嘛，就是他首先揭竿之后，其实是身边的人应该要一起出来支持他，那让这个事件或者是这个暴力不会延续。那火跟团在书里面他们有提到，就是韩国其实有立法关于就是性犯罪钓鱼执法的这件事情。那在台湾的状况其实我们以前也听过，我也想请雅纯来分享一下这个现况。
对，那个火跟团就是极力主张就是一定要钓鱼执法，千万不要。
为什么呢？
对，真的是千万不要。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要知道，那个儿少保护的开端其实是从雏妓救援开始，大概1980年代雏妓救援开始，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就是孩子不可以去做性交易，就是孩子做性交易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还被定义成是犯法的，所以他一刚开始是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所以孩子不可以去性交易嘛，所以警察就是要制止你去性交易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网络上面到处去搜寻找圆，找类似就是圆的那个谐音，就是从蛛丝马迹里面去找孩子有没有要圆，然后如果孩子说要，然后到现场他就把孩子抓了，援助的援啊，援助交际，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后来就有各种变形等等之类，但是就算是到现在其实有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但是因为法官已经越来越严格了，因为后来就是发现大家要知道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孩子被带走，他们就会被冠上犯罪者而不是受害者。但是其实儿少性剥削是什么呢？儿少性剥削就是大人利用孩子在物质上面相对来说比较难以赚取，比较缺乏，或者是对于社会的运作的逻辑或者是规则还没有那么清楚的状况之下，去用财务或者是用威胁恐吓各种各样的方法对孩子产生权益上的侵害，那包括就是跟他们发生性关系，给他们钱，性交易等等，所以这理论上是对孩子的侵害，但是到最后都会变成孩子是受害者，因为那个侵害他们的人是谁？警察。可是警察不会犯罪，不会有事啊，所以最后被关的是谁？都是孩子。所以尤其是在性少数的族群，就是在早期同志还没有办法，就是在现在就是比较有一点点的空间，可以在公开场合，可以在学校讲的时候，同志尤其是年纪很轻的同志，在正在 追寻自我认同的路上的同志，其实常常是在社群里面，在同志社群里面去找人探问，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性探索的状况，在这样子的状况，同志孩子、性少数的孩子其实是最容易受害的，因为警察都知道去哪里抓谁。对，所以到搞到最后，你要保护小孩，最后变成全部都是用来惩罚小孩跟欺骗小孩。对，这就是钓鱼执法最后会变成的原因，因为钓鱼警察其实是犯罪者，可是他可以说他是为了钓鱼，他是为了保护社会的治安，但是没有啊，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援交这一案就不会发生了，
是
这个孩子，对，所以钓鱼执法的本身你就在犯罪，你不是引诱犯罪，而是去抛出那个鱼竿的人自己就在犯罪了，但是因为你有执法者身份，所以你就没有，有这种事吗？事实上我们真的常常会听到就是会有回报说，其实很多时候警员是跟你发生完性关系以后，然后才拿出他的，对，拿出他的身份，然后去跟你说就是那个
你犯罪，
对对对，而且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后来会修法，因为你不跟他发生性行为，他没有卖啊，他没有缘，所以你不能够称他犯法了，大家有发现这个 tricky 的地方了吗？对，所以钓鱼钓到什么地步，但是警察是我在执法，所以我没事，
但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个前面
的，是的，所以这就是台湾后来就是修法，就是警察职权做了非常非常严格的限制，今天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就是抓到任何就是犯罪的话，你去法庭上面这个东西是不会成立的，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呼吁一下韩国不要走上这条路，那会是另外一个痛苦的起源，对，我们是帮不到需要帮助的孩子的。是
刚刚雅纯也有提到哦，其实性受害者，我们现在说 Me Too， 大家第一个印象可能都是女性， 然后，但是刚刚也说到，其实性受害者不只是女性，
是
应该说是一个弱势者，
对，
不论是在权力、在经济状态、在他的身份，或者在他性认同等等，他是一个弱势者，所以他遭受到这样的暴力的伤害。那我们也要再次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性暴力他伤害的，他之所以这么的可怕，尤其是读这两本书的中间，就是你就算是一个旁观的读者，你也会感觉到你好像也坠入深渊的原因，是因为性暴力伤害的它不是只有生理身体上的伤害伤口，它其实把你的心灵或者是你这个人的人生或者是一些认同，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跟信任感是全数摧毁的。
是，
那再加上性暴力它真的是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太普遍的经验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敏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刚刚 Amber 这样讲啊，我想到就是其实 N 号房这件事情是非常独特的，跟我们大部分在现在我们在校园里面面对，就是譬如说孩子们彼此上传对方的私密照啊，或者是霸凌啊等等的，其实有点不一样。因为 N 号房其实它是基本上是对陌生人，就算是你是拿你自己身边认识的人，但是你发送的对象大概都是还是陌生人，你不会操弄你身边的人际关系。可是我们在校园里面目前其实案子状况比较多，其实是线上跟线下是互相影响的。就是我们来讲一个在某个学校的高一的案子，这个孩子受害的孩子是特教生，然后他跟加害的其中一个同学是国中同学，然后他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就常常遭到霸凌了。他们升上高一的时候，这个加害者那边他就联合了其他一堆同学，就是拍这个受害孩子的裸照。他是特教，受害孩子是特教生，所以他的抵抗能力真的比较弱一点。但是大家知道吗？学校的处理方法是就是叫两边都休学。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不是国中，国中的话你就不能叫他不要念，
哦，
这是国民教育的问题。
嗯，
学校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听了就傻眼，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拍照那边就是犯错了嘛，犯错就是要休学，就是留校察看。那个受害的那边因为同学都知道他被拍了，所以对他也不好。
Hello
我真的超傻眼的。大家不要忘记哦，学校目的是什么？学校目的是教育，我们不是把他们丢出去就没事。但是学校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就是丢出去就不管我的事，小孩
好像受害者就应该躲在家里。
对，然后或者是加害者他必须要理解他做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设法让他理解做的事情他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然后他可能会有什么问题造成什么样子的状况，但是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是他在学校里面你才有办法对他做这些事。当你把他丢出去的时候，就是学校就再也没有问题了，学校变成回一个宁静的校园，但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情让他这个行为，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对别人这样子做这样子的想法有什么改变，其实是不可能，是没有的。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他有非常多的迷思在里面，就是譬如说为什么受害者被知道，被同学知道他曾经被拍照这件事情就很不好。为什么他的被拍的裸照被很多人看到就是很不好，就这有什么不好，要羞耻的人不是他呀，
是这样，
他没有，对，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啊，但是你也没有打算要处理。那既然你觉得加害者不好，你也没有要处理加害者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对大人来说就是太棘手了，棘手到大家情愿假装不要管就没事这样子的程度。但是其实刑法222其实现在修了，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的时候他在那个加重刑法里面是其实是有加入，就是用拍照啊，然后或者是用电子上传啊等等的方法，是就是加重的那个222条里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开始问，因为我们都通常我们都会对着女生说你不要被拍就好了。对，但是其实我们也这样看，就是他有譬如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是亲密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有可能你在睡着的时候被偷拍啊，我们只会跟你说就是不要被拍这件事情你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去做到的，但是我们却从来不问就是你为什么要拍。
对，为什么都
会
说你不要被拍，
对，
你为什么要拍呢？
而是那个拍的人为什么其实是可以拍的啊，因为很多时候说真的啦，就是非常多人在亲密关系里面 事实上是彼此保存了非常亲密的照片啊，他们也没有被散布出来啊。为什么有的人会散布，有的人不会散布？
嗯，
那个关键就是在于为什么他会散布，并且觉得他觉得他有权利散布，而且他知道这是一个伤害你的方法。
嗯，
对，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要为这件事情负一点责任呢、欸。
嗯，
因为这个照片你可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你可以说这人真是行为不检，这种照片都敢给别人拍。另外一个你可以说就是这拍的人真的太过分了，
是，
对、嗯、那我们自己到底会采取什么态度？事实上非常多人还是采取第一种态度嘛，所以为什么会造成伤害，其实就是这样。
嗯，
对，
我们常常在说不要检讨受害者，
是，
可是通常我们很多状况下第一时间反应出来或者是做的事情确实都是去检讨受害者，
对，
甚至有时候这是有时候不只是对别人，有时候对我们自己好像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受害者是全世界责怪自己最多的人，
多的，
对，你真的不要再责怪他，他超自责的了，拜托其他人不要再责怪受害者了。
是，所以意识到这个人、嗯、然后我们怎么样不只是自己的自我的检讨，整个群体整个社会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并且让不检讨受害者这个观念成为一个共识，
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非常谢谢雅纯，就是为我们说明了分享了这么多这些我们现在生活里面确实会遇到的一些不管是性暴力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看待这些性受害者性暴力问题的态度哦。那回到今天聊到的两本书，我是金智恩以及你已登入 N 号房，虽然这两本书都是韩国的事件，但我相信类似的事件是在全世界各地可能都是会发生的。邀请大家到诚品书店全台门市跟诚品线上网站可以来找这两本书，然后理解这些性暴力事件它可能的形成的原因，甚至它背后的这个造成这个事件的问题哦。那在我是金智恩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二度伤害，就是当加害者周边运用各种资源捏造假新闻来伤害受害者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大家也可以回听我们在第87集用真相制造这本书探讨了假新闻制造链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这些假新闻或者是这些流言蜚语为什么能够对受害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也可以透过第91集人际网络解密这本书来解读我们这些人类的行为哦。谢谢今天雅纯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请在收听平台给我们五颗星或是分享给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雅纯，我们下次见，
拜拜。